Going well, bro.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可能跟这个国际关系有关。那聊的就是跟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有关系。那么在韩国部署这个萨德系统之后呢，遭到了中国的强烈批评，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中韩关系是随即的跌入谷底。
我们看到最近有现象显示，中国针对这个韩国文化娱乐包括这个旅游产业开始这个打所谓的打击报复，包括看到这个限韩令哈。那么
其实这个东西有争议啊，
包括看到这个限韩令哈。那么
其实这个东西有争议啊，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韩国同意部署萨德系统，在名义上是针对朝鲜的这么一个所谓防御的措施，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萨德覆盖的范围可能是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华北地区，而且是临近中国的首都北京，那给中国的战略安全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而且是实质上的这么一个影响。
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就刚才提到的曾经受到中国媒体热捧的朴槿惠总统现在也成了众矢之的。杭州现在目前正在召开 G20， 即将开始这个 G20 的峰会。
是。
那么习近平和朴槿惠怎么会来谈这个萨德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而且这个朴槿惠最近遭到的这个中国官方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的这个攻击还是非常猛烈的，但是我们也仍旧记忆犹新的是之前中国举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时候，朴槿惠是力排众议，而且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到了北京参加了这个活动。而且呢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有良好的这个个人关系，但是目前搞成这么一个情况，也不知道两个人究竟在 G20 峰会的时候在杭州会怎么见面怎么谈，然后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韩国部署萨德，我们看到很多评论是说是因为管不住朝鲜，中国管不住朝鲜，最后激发这么一个活动。
当然这是这一边哈。
对，当然也有意见就认为了是美国利用韩国围堵中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的一部分。那么您认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目前中韩之间友谊之船会不会说翻就翻，说翻脸就翻脸哈？人和人之间出现这种情况。那欢迎您拨打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23，13007993231300079923来参与节目的讨论。今天的嘉宾我们连线的是国防专家张健博士，张博士您早。
哎，主持人你好。
那么我们今天聊的是跟这个萨德有关系的话题，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萨德防御系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为什么中国这么紧张？
这个萨德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它的英文的原文呢应该是叫做末段高空区域这个防导这个系统。那么它事实上呢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反导系统里边呢，那么它有各种不同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就是说有这个在这个助推段的这样一个反导系统，在中段的一个反导系统，那么萨德呢是在末段的反导系统，就是导弹从这个大气层返回的时候。那么萨德呢，它这个导弹呢，那么它的主要的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反导系统主要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防御的这个范围比较大，防卫的这个高度和防卫的距离都比较大。那么它防卫的高度可以从大气层内这个40公里到大气层外180公里，这样一个覆盖的幅度比较大。第二个，它防御的这个距离比较远，也就是说300公里以外的导弹，它一般都能把它击落，这样呢，它覆盖的这个领域比较大。但是呢，这个萨德导弹呢，因为我们原来都知道这个爱国者导弹呢，就是一个防御这个低空的这样一个导弹，那么防御的是短程导弹。那么萨德呢？对，萨德主要防御的是中程和这个远程导弹，这样一个导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萨德它最大的这个特点呢，它还不是它的导弹防御的这能力，关键是萨德的这样一个雷达的这样一个探测的能力，因为它要防御的是中远程的这样一个导弹，那么它的这个 雷达的这个探测能力非常强，就是2000公里左右。那么这样的话，它防御的范围是300公里左右，这样它有一个这个反应期。那么它反应到2000公里以外的一个行动，然后在300公里左右就把它击落。但是呢，这个朝鲜半，为什么中国比较敏感呢？就是在这个朝鲜半岛的这样一个总长呢是1000公里。那么你要是把萨德导弹部署在这个韩国，那么就有将有1000公里呢是在进入了中国境内，那么就探测到中国境内的这些活动。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而且它不会是放在这个韩国的这个国境线这个地方，所以说事实上覆盖中国的这个距离呢还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中国呢感觉到非常这个对自己的安全有这个影响，受到威胁。但是呢，另外一个呢，事实上呢，中国的这个威胁呢，因为它这个导弹它探测呢，它毕竟不是个照相机，把所有的东西都照下来。但是中国主要的这个抗议呢，就是你们前面讲的，刚才这个行政前面讲的，中韩关系呢，在这个习近平就任以来和这个朴槿惠进入以来，事实上是中国对外关系的这个除了俄罗斯以外的一个亮点。
是。
那么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双方关系非常紧密。那么在这个去年阅兵的时候呢，朴槿惠呢也是顶着美国的压力，那么来参加中国的阅兵。那么在亚投行呢，那么就是说韩国也是大力支持。那么习近平呢，也是中国第一个领导人呢，首先访问了韩国而没有访问朝鲜的这样一个领导人。那么在中韩关系这么好的情况下，突然呢韩国部署这个导弹，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呢，是感觉到受了背叛，或者是背后捅了一刀。那么第二个呢，这个韩国这个部署了萨德导弹呢，就表示以后他在这个军事上呢和美国的这样一个防御这个系统呢是完全结合在一起了。那么对于中国在这个周边的这样一个安全局势呢，感到非常的这个受到非常的大的损害，所以说中国的反应比较强烈。
好的，那么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那么首先呢，接听的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我想是，如果萨德系统，如果说中韩关系啊，是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最终还是要谈中美关系。那么昨天呢，我听了一个澳洲的一个教授说，中美现在这个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关系，而这种危机的这种关系啊，连澳洲都无所能够有能力控制的。那么呢，从这个萨德系统，还有啊美国它部署这种啊轰炸机啊，在日本啊，都对中国产生非常大的威胁。哎，这种都是核打击的这种威胁。那么呢，我认为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是现在是，就是在大战之前这种春秋战国时期。那如果说美国它能够联合联众，它能够联合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然后北大西洋公约再能够联合俄罗斯，这样一个力量来看对付中国呢，那的确中华民族。或许我可以说，如果十年之间，中华民族或者会被灭掉呢？你认为这是不是可怕呢？我认为是非常可怕。那么现在，我认为习近平政府他们也看到了这种危机啊。他们呢就是想借助毛泽东这种时代，啊，借助于毛泽东一些好的东西。毛泽东有很多坏，但是他有好，他唯一一个好的就是他把中国呢都控制在中国的领土上了。那么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都奔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到 Anglo-Saxon 这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种发达的国家，引起了国际关系的不和。我或许这样说，澳洲华人会很不开心。啊，我或许说，我们应该为了和平，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祖国。但是现在有什么人愿意回去呢？所以解决萨德系统，实际上根本我们要有一个华侨卡，就是华侨卡，就是让我们所有的海外华人回到中国，减低这种就是大战的风险。但是华侨卡并不那么容易，说的最根本的，你要让中国建成一个温馨的国家，我们才能够回去。那么怎么样中国才能温馨呢？就是解决地方主义。我是上海人，你是北京人，你是成都人，你是东北人，你是蒙古人，我们这么一个民族合在一起，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民族就是平等的问题，还有台湾香港问题，这是才是根本的。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
对，我们要防止 10年之内被别人灭掉。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那么对于这个目前的国际局势这么一个关心啊，那么回到张博士这里，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习近平和朴槿惠之间的私交，这种私人的良好关系，能不能有助于解决中韩之间的这种冲突和不和？
应该来讲呢是比较难的。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原来中国呢对中韩关系的这样一个接近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误判。它误判呢是建立在就是说首先呢是建立在这个习近平和朴槿惠这个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个人的这样一个互相互有好感吧。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把韩国那比如说参加中国这个二战的这样一个阅兵，那么包括加入欧亚投行，都视为呢韩国呢已经在战略利益上向中国靠拢。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说参加阅兵，那么韩国呢在对待这个二战的问题上和中国一直是相同的立场，就是说韩国和日本之间有相当大的这样一个冲突和分歧，就是对于二战，甚至说朴槿惠呢来参加二战呢，事实上也是给日本一个姿态，那么也就是说警告日本这个韩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是不会退让的，但是不代表呢是向中国的战略利益靠拢。第二个，亚投行呢从韩国来讲呢，这个在经济上呢是非常这个在经济上应该来讲呢是完全就是说是可以考虑到的，就是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呢，韩国的战略和安全利益，就是说一定要看到呢，它是美国的盟友。第二个呢，就是韩国最大的这个外部的安全呢，是朝鲜的这个核武器和这个导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韩国呢要考虑它自己的安全利益呢，第一，它要靠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这个保护，那么就是说这个盟友关系呢是不会这个妥协的。第二个呢，它要想办法呢来对应这个朝鲜的这样一个和核威慑和这个导弹的这个袭击。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那么就是今年呢那个年初的时候，朝鲜进行了这个氢弹这个试验。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对韩国呢有比较大的这个震动。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朝鲜呢后来呢在3月、4月、6月的前上个月都发挥了，就都发射了这个导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韩国认为呢依靠于中国来这个制约朝鲜呢已经不可能了。可以看到中国呢
信心耐心也是耗完了。
对对对，所以说呢要保护他自己的安全呢，那么萨德导弹呢就是一个防御系统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的，我们下面呢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陈涛先生您早。
早，主持人你们好。
哎，您请讲。
你好，
想谈一些这个看法，关于萨德系统啊，就是中韩关系走向倒退，这个责任应该说不在中国，因为韩国对中国的期待和希望是非常多的。实际上韩国跟中国的关系走近，一个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是就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个民族的威亡，那时候就是取得胜利以后，就是这个两个民族是比较，两个国家走得比较接近的。但是呢，现在来说一个北韩的问题啊，你现在北韩韩国跟中国接近，就寄托于中国政府能起作用帮他们 unification， 就是把他们统一在一起。所以这个就得回到50年韩战为什么爆发的原因上面，因为韩国对中国的期待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投向美国了。所以这个问题现在中国对这个萨德这个反应应该是必然的，也许是合理的，因为所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是我们的有效的报复手段。你把我这个2000公里的范围的那个华北一带就全都给探测好了，就是做了预先的防疫，我的手段就给你，就是给你制约了或者削弱的，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呢，中国政府现在什么叫报复？我说认为这种是绝对是应该的，是一个大国主权国家的必然手段。先给你胡萝卜不要大放，很清楚，每个强国都是这样的。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各国的政治地域和政治那个环境都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国家的利益，朴槿惠跟习主席的那种关系，不要考虑什么私人关系， 国际政治、国家政治、政治下没有私人关系的，国家利益为首。
嗯，
所以呢，我就想了，如果朴槿惠利用抗日战争来参加一个阅兵式，就能得到中国所有的那种那个他所期待的东西，我认为这个要价太高了。
嗯，
对不对？
好的。
你现在来说，你北韩也想统一南韩，南韩也想统一北韩的。现在大家了解一下，朝鲜的国家法律首都在哪里啊？不在平壤啊，在汉城啊。他一定要统一啊。当时李承晚也就是跟金日成两个人，一个要北进，一个要统一，在这三八线附近有打了不要几千次那个冲突，发生冲突。
嗯。
所以韩国这个问题很明显，
嗯，
他有他的目的，比较自私。
好的，
现在他达不到目的就把中国给甩掉了，
嗯，
所以大棒出其实应该的，我认为。
嗯，好的，
不存在什么报复不报复，
嗯，
对不对？
好的，非常感谢陈涛先生。那么他也是从这个国际关系的视角然后来说，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朝鲜日报哈，那么朝鲜日报是韩国的重要的一个媒体，那么他这个尹平仲是韩申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就在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中国执着于中华秩序是一种时代错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一些做法呢，可能是不是没有把韩国视作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而且呢是挑战目前的这么一个国际秩序。而另外一个作者是韩半岛未来论坛理事长、峨山政策研究院的顾问千英宇，就说如果中国不想要萨德，就应该让朝鲜契合。那么这个相关的内容，他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么一个评论的。
嗯
嗯，
那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一些评论哈。
嗯，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些评论呢，他提到了就是说中国对朝政策的这个必然结果呢，是一种自作自受，因为跟无核化相比，中国可能是太过重视这个朝鲜的这么一个体制了哈，维持朝鲜的那么稳定，而不愿意去得罪朝鲜。最后呢，他可能拥有核武器，中国也不去管，所以责任应该是在中国的。
嗯，
这个是他的这么一个看法。
哎，我们来给大家读一下，说，但是这个刚刚讲到，这是无核化失败的是根本原因哈。
嗯。
那中国只希望在不影响维持金正恩体制的范围内进行制裁，这其实无异于帮助朝鲜安心进行核武。那么拥有强大的对朝施压手段，却吝于将之用于无核化的中国，有资格指责韩国追求针对核威胁的自救之策吗？即便萨德违背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但要求韩国放弃拦截朝鲜核导弹的方法，是对韩国主权不可容忍的蔑视和大国的傲慢。
嗯，这是来自朝鲜日报的一个评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石先生您早。
啊，您好，您好。
哎，您请讲。
朝鲜日报号称朝鲜日报，其实是那个
韩国大报，
南韩的报，
嗯，
是吧？
嗯，
这不相干，它肯定是它的利益啊。
嗯。
我非常支持那个嘉宾先生所说的话啊。
嗯。
其实和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嗯。
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什么正义，啊不正义非正义，只有利益，对吧？啊，朴槿惠参加那个抗战纪念和那个亚投行是为了利益，经济利益。韩国跟那个美国的同盟，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利益，意识形态的同盟，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那么韩萨德的防御线是2000多公里，刚才那位嘉宾也说了，中国那个台湾那个朝鲜的那个海峡整个
1000多公里，
对，1000多，那很明显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对吧？这非常明显。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就是韩国呢，它也是给美国人给绑架了。而就是说，中国正在崛起，它的一个作为一个新起的军新兴崛起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新兴崛起的军事实力，挑战了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主的一个秩序，所以美国人当然是要对你抑制的，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么他当然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我记得我们曾经说起过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其实真正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是希望会谈能够成功，而其他五个国家都不希望成功。这个国家就是韩国，只有韩国是希望南北韩统一的，而其他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苏联也好，韩国也俄国也好，都不希望统一。这是个政，这是个利益问题，对吧？所以美国人他也不是真心的啊。所以回到那个韩国和那个中国的关系，其实就中间一个关节点还是在朝鲜的问题上，对吧？刚才那个那位女士读的这几篇东西和那个主持人两个主持人读的东西，这很明显，这是带有非常大的偏向性。这个时刻东西和中国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说白了，朝鲜拥有核武器是因为什么？它是为了防御，它又不是为了攻击别人，这是大家明眼人都知道的。而朝鲜的目的只是向美国恢复关系，只是想要美国有一个承诺，不攻击它，而美国就是不愿意给它。 对不对？美国、韩国、日本每年在门口，在他家门口舞刀弄枪威胁人家。
最近韩美军演也开始了，嗯。
对，一边在威胁人家，一边又以就是一个主动出击的吧，一个先发制人的方法干掉了伊拉克，干掉其他国家。你给朝鲜送了一个什么样的 message？ 那么朝鲜要那个朝鲜又得不到韩核保护，而大家知道那个中国只有给一个国家有个核保护，那就是那个乌克兰，对吧？中国给乌克兰是有核保护，而中国最好的同盟巴基斯坦，我们都没给核保护，我们没有给朝鲜任何核保护。中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是有它的原因的，对不对？这是国际上的很多原因所造成的。那么朝鲜在没有核保护的基础下，又碰到美国、韩国、日本天天在门口舞刀弄枪，又看到美国人主动出击把伊拉克干掉，把谁干掉？您说朝鲜是为什么？他只是为了自保而已。至于军事家等等这种。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必要去污蔑人家。金正恩现在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历来是不干涉内政，这是人家的内政，我们没有资格去干涉，对不对？这金家王朝呀，这是一种完全带有一种贬义的一种成分，带有一种个人政治倾向在发泄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所以呢，对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中国当然应该毫不客气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其目的是在于只要在韩国啊萨德还没有真正布置之前，希望有所改变，通过抗议啊，通过各种各样制裁手段，希望能够改变这种决定，或者说改变萨德的所有的装置的一个系统范围。我不知道，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也许会有改变，所以应该有保持不动的不停的抗议。还是一句话，国家和国家只有利益，我们不能看某一个调解会等等过来。
好的。
另外有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了，就是作为韩国，他为什么被美国绑架？其实我们澳大利亚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我们澳大利亚的那个国家那个安全是由美国保护的，韩国也同样如此，对吧？由于澳大利亚和韩国，由于有美国的保护，说不需要发表任何，不需要有任何不需要发展军事。这也就是说我们大量的钱放在民生上，这国家所以才搞得
好，
就是民生方面它搞得比较好，
嗯，
对。但是同时你也，它的副作用就是你这整个国家的那个尊严给失去了，对不对啊？就变成一个完完全全是美国人的一个傀儡。我们澳大利亚政府也是这样，其实就是个美国傀儡，对不对？美国人指东就指东，美国人指西就指西对不对啊？那个韩国一样吗？我们那个外交部长。
感谢石先生，
那个女士不就像条狗一样，对吧？
好，非常感谢石先生今天参与我们的这讨论啊！因为时间可能还有最后的这一分钟呢，最后一分钟留给我们这个张健博士，您给我们最后来点评一下，目前这个萨德的问题导致中韩关系变冷，有没有出路？
现在很难，因为我想这个中国它也有很多东西要权衡。那么第一个呢，中国呢对萨德导弹带来的安全损害呢是非常的关注，那么一定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会对韩国呢有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反制措施，包括经济啊，包括这个文化交流啊等等。但是中国还要权衡的，因为中韩关系对中国还是很重要。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里边，韩国一直被认为是最弱的一环，也是最偏向中国的一环。那么在东北亚里边，中韩呢一直是联手对日本。那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正在这个东京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那么过去呢常常中韩呢是立场一致，那么现在如果说把韩国这个关系呢，那么过度的这样一个反弹
推向美日了，是吧？
这个美日，那么事实上在中国的对外战略里边又造成带来极大的这样一个被动。
好的。
那么甚至对将来的这样一个战略局势也反映出来一个很大的这样问题。所以说中国要权衡，但是呢短期的反制我想应该是可以预期到的。